我在今天早上第一堂做礼拜的地方睡在椅子上，因为哈利电影太远，结果真的睡着，哎，还差一点做梦梦见各位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第十节到十二节，我们大家同声来念这三节圣经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第十节到十二节，预备，来，弟兄们，随即在。天天考察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，所以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，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，男子也不少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为止，做一个简单的祷告，我们开始。天父，感谢你这么多弟兄姊妹有心学习如何服侍主，在自己的教会或查经班当中带领小组查经，求主教导我们，开启我们心窍，使我们懂得自己读圣经发掘其中的教训和宝藏，好让我们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并且有办法引发弟兄姊妹们的思考和讨论，来同享圣经里面的真理以及教训。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交托在恩主的手里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在所有学习的方法跟过程当中，小组查经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，因为根据教育学的理论，我们听的再过半年以后能够记得5%已经很多，而我们看的可能再过半年以后可以记得20%，可如果我们大家一起经过讨论，半年以后你可以记得50%。如果讨论完了以后，我们把它化成一个 project， 大家一起做过，而且写出来、整理等等，自己亲手做过的，半年以后可以记得80%。这教育学的理论，所以可见我们不但学习的时候要，通常要耳道，我们说耳朵要道。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要道？要心道，还有呢？为什么口要道？啊，还有呢，一些戏剧化的要演道，还有呢，手道记笔记，然后自己做 project， 其中还有一个是口道讨论，对不对？要口道。那如果这几个方法都能够有效的运用在我们的教会跟团契当中，学习的效果会增加很多。那小组查经有很多的好处，第一个好处是北美这里的查经班不是经常能够请到好的讲员来，那没有讲员，我们大家一起查考圣经啊。可是你读二年级，他读一年级，你上来讲到他也不太服气啊。好，我们就讨论吧。第一，北美缺乏讲员，那我们大家一起查考圣经，对不对？第二，小组查经也有很多的好处，比如说我们是集中在以圣经为中心，不是乱盖。做见证，他可以讲他在骑摩托车的时候、开汽车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。跟你每一次查经、查经、查经都是圣经。任何慕道以后的基督徒，他来查经班，经过一年以后，每一次查经、查经、查经，这十几节的事情，他会有一个印象：圣经是一个权威。他一旦信主以后，会以圣经为中心，这是很奇特的一个。好，我们小组查经。第三个，因为没有讲员，我们就讨论，因为这是以圣经为中心。小组查经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，它是机动性非常大的，两三个基督徒就可以找两三个慕道，两三个基督徒可以去找其他的先生一起查考圣经，教室也好，寝室也好，或者是餐厅也好，找得到地点，找得到地方，一个钟头的时间，你没课他没课，大家就集合在一起，机动性非常大的，不像我们办一次布道会好不容易借到时间地点，然后请邀请讲员，那不是经常可以开，所以每一个教会布道会一年顶多超过2次左右已经很了不起，所以机动性很大。第四个，那有一些人可以透过小组查经，他训练自己做一个领袖，训练带领别人讨论，训练带领别人思考，训练自己如何能够在一个小组当中做 coordinator， 是所有的讨论都能够很顺利的进行，这些是非常了不起的操练。在目前我们所看过学习的方法过程当中，有几个团体他们服侍主都非常专心努力，那这几个团体都发明了他们秘密武器， 每一个团体都有一个看家本领。啊，看家本领英文怎么说？我说这是 secret weapon 啊。啊，学生传道会不管到哪里一定讲这个，他们的看家本领是什么 ？Campus Crusade。对 ，for spiritual law， 对不对？这是他们的看家本领 ，for spiritual law。先生，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？没有听过，我可不可以用五分钟的时间介绍给你听？你看，第一个定律，由于上帝他爱世界上的人，他创造宇宙万有，他为你一生有一个完美的计划。你如果认识神，可以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。哇，他们背得很熟的呢，中了一个字都不能错。他们，啊，这是他们看家本领。第二个团体叫 Navigator 导航会，请问他们的看家本领是什么？镇山之宝还不知道啊？你们猜猜看，他们叫做 One 什么 One to One， 一个一个去带领，希望一生一，然后呢一直一直不断的繁衍一世，哇一世八，然后你的二的倍数啊，到了几次方以后全世界人都会归主。有没有一个生两个你带一个嘛，然后你后来你跟他都分开以后，两个带四个，四个带八个，八个带十六个，这其实 one to one， 他们有非常非常严密的 follow up 的资料哈。第三，请问你们知不知道下人团契，台湾叫做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， 香港叫做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， 美国叫做 University， 有没有？那下人团契的看家本领是什么？叫做小组查经。Inductive Bible Study， 你们没听说吗？好，归纳式的小组查经 Inductive Bible Study。 我在台湾二十年前接受校园团契的训练，站在那边服侍主，就跟小组查经发生了恋爱，很喜欢他，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，看了很多的书，带领小组查经一直到现在，那对小组查经有相当的了解。我真愿意每一个人都学会训练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小组长，来带领查经。如果你会带查经带得很好的话，几句话哇就可以引起大家眼睛都亮起来了。坐着听到，如果不是有冷气的话，中午会很多人睡着的，但是在那里讨论六七个人的时候，哪一个人敢睡觉？只有六七个。如果你这么厉害哈，你做小组长，你一讲要开始讨论，其他五个都睡着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声音很好，因为就是这样，太多睡不着的人，他们一定会来找你，请你帮忙。带小组查经，他们很困难睡觉，只有五个人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带小组查经，一定要好的准备。预备了讨论的问题等等啊，怎么准备呢？经文有两个 type， 通常说技术性的经文，第二种是论述性的经文。技术性的经文里面会有人物、故事、时间、地点、原因、结果、发展跟转程，你要观察这些。论述性的没有人物跟故事，它是纯以理论、神学、逻辑、抽象的这些神学思考为中心。加拉太书是完全论述性的，创世纪是完全技术性的。技术性的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你读过一次亚伯拉罕的故事以后，那你就知道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做过什么事，很清楚。读完三四章以后，过了差不多两三个月，你都记得亚伯拉罕。但论述性的有一个特点，罗马书第八章、第九章讲一些什么，你读过二十次你都忘记。你们现在有谁知道以弗所书第五章讲什么？等等，论述性的非常不容易背诵。那这两个准备起来各有一些不同的重点哈。所以当你开始准备的时候，我现在只要用五分钟讲准备，然后底下四十五分钟要讲怎么样带哈。准备的时候，请你拿一张纸，这一张纸的上面画了四个格子。现在要开始准备小组查经哈。好的准备是小组查经成功的一半。那第一栏里面写 O observation， 第二栏写 I interpretation， 第三栏写 A application， 最后最难写 Q 是什么 question 问题，你要 design 怎么样 leading question 怎么样发问。 observation 写在这里， interpretation 写在这里， application 写在这里， question 写在这里。好，那 observation 是要张开你的眼睛看了又看，在圣经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实，所以你要找的是 fact。 interpretation 是这些 fact 这些事实的背后代表什么真理，圣经上的真理，这些真理跟我现在在这里留学或者教会生活有什么关系，这是生活。 application 是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 question 呢是要 stimulation 来激发大家的思想，所以请你记得你要张开眼睛看了又看。有一些人实在是天才，他读圣经的时候可以读到圣经里面所没说的。那有一些人呢实在太贫穷了，圣经里面所说的他没有读出来。我再说，你要眼睛张开了看了再看，看圣经说什么，看圣经什么是圣经所没说。圣经所说的你没看见那太可惜，圣经所没有说的你看见太可怕。听不张开眼睛看了再看，看了再看，看圣经到底说了什么。如果圣经所说的你也没有看见那太可惜了，因为你读得很贫穷。为什么你的亮光始终不如牧师呢？你看见了没有那么多，因为他们的功力比你要稍微深刻一点。所以郭靖总是要去找他的师父来报仇的，对不对？那武侠小说的啊，师父是真的厉害，他们看得比你更多。我们要锻炼这种眼力，免得圣经所说的你没看见那太可惜。那我们看了还要再看，主要的原因是怕你看见了圣经所没说的，那实在很可怕。我知道有一些人哦，他们解经可以天花乱坠，都不是建立在事实的上面，圣经所没说的他都读了。所以这个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要演道，对不对？读圣经要演道，我们再去想这些事实的背后代表什么真理，这是心道。要去默想这些圣经代表什么真理，事实总有真理。再来呢，这些真理跟我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关系，这个要扫到也要找到去实践它。你认识了许多客观的真理而跟你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，请问圣经对你有益处呢？那我们提上一些啊问题讨论。当你后来设计问题的时候，你可能第一个问题是有关 observation fact 的问题，第二个问题是 interpretation 的问题，第三个问题是 application， 然后你也可能再来一轮 OIA。 那你也可能是安排第一个是 observation 的问题，第二个也是 observation 的问题，第三个是 interpretation， 第四个 最后是 AA 的问题。那等到把这些问题通通都设计好了以后，前面再加上一段非常有趣的引言 introduction，最后再做一个很好的结论，哇，小组查经就无懈可惜了。比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受魔鬼三次的试探，那有几个问题就非常好嘛。比如请问耶稣受这三个试探，这三个试探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因为它代表全世界的人类在受试探，换句话说他在受试探当中，一定这三个试探代表我们一生当中所会遭遇到的试探，所以你要解释这三个试探就不容易，到底这代表什么试探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很好的问题啊。第二个很好的问题，请问主耶稣胜过试探的方法是用哪几个方法呢？那我们胜过试探也要用这个方法啊。好，我们注意这个。好，第三，请问魔鬼攻击耶稣，他用尽各样的手段，那他厉害，那个试探厉害在哪里？请你们找出六点来。哇，那六点你们通通把它找出来，大家拼命去找六点。第四个，比如说，好，魔鬼也曾经第二次试探的时候引用圣经哦，你们注意，因为耶稣第一次他说你把石头变成食物，那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引用了生命记第六章，所以撒旦警觉说哦，耶稣也会引用圣经的，所以他开始也引用圣经。你看第二个试探，撒旦这样说。好，神在诗篇里面应许说要吩咐天使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，你从圣殿顶上跳下去吧，神一定托住你。他引用圣经，哎，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得到一个圣经的答案，这是从魔鬼来的还是从神来的？嘿，很好的题目啊， application 啊。前面引言的时候你加上一个鬼故事， 哎，你们知不知道东方鬼跟西方鬼有什么不同？大家讲讲看哦。有人去看过 Exorcist 的这种电影，他就讲那个 Exorcist 描写西方鬼是什么鬼，那东方台湾的鬼你们知道是什么样子？你们有没有见过林头姐？什么鬼有没有见过？好，那我们就讲东方所描写的鬼大概是什么样子，西方所讲的鬼是什么样子哈。哇，当然那一次带领小组台灯电灯要开亮一点。好，等到要讲了五分钟以后，你就说哈，这些鬼都是小鬼，真正的大鬼厉害在他会试探人，使人跌倒跟软弱。我们来看魔鬼厉害在哪里好不好？啪就开始查了。那最后结束的时候说，主耶稣可以得胜，我们如果依靠主耶稣，常常熟悉圣经，背诵圣经，我们也可以得胜，多好的一次小组查清。不行。好，你已经准备好了，已经成功一大半。那在带领当中是有一些团体动力学，小组查经的团体动力学在里面，如何带得成功，底下我们有一点讲究。小组查经既然是一小群人，尤其中的一位带领，以讨论的方式来分享读经的心得，为了要发掘其中的真理，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。那么小组查经的成功跟失败呢，组长实在是关键性人物，灵魂人物，你要好的准备。打篮球有没有灵魂人物？全美国现在打的篮球打的最好的，听说有一个是他，是不是芝加哥那里的 Jordan， 是不是有一个叫 Jordan？ 还有几个最厉害的美国灵魂人物，如果 Olympics 现在 professional 可以去的话，我看苏联一定不是对手了。还有几个很会打篮球，全美国灵魂人物是谁？他厉害哈，他一场有没有得过40分以上？啊，还有一个这样勾进去他就进去，那个叫什么，已经退休了，假巴巴豆腰。你假巴不？哇，那个名字叫假巴呢。哦，他如果去台湾一定流行假巴假巴。那是灵魂人物，打篮球的灵魂人物，小组长是小组查经的灵魂人物，所以你要好的准备，你要经文能够了然于胸，不管他们怎么样讨论，你都能够掌握你最主要的重点。如果小组长有好的准备，如果小组长整段经文了解了然于胸，如果他设计了富有讨论性的问题，如果他个性活泼开朗，如果他善于制造讨论的气氛，如果他有极致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做起承转合，如果他很有技巧的让每一个组员发觉，哎，是我自己找到的真理，那这样的小组查经甚至可能比听到还要学习的更多。我们来看组长的角色，你是谁呢？你要做一个小组长带领小组查经，组长的角色，忘记自己的角色，那真可悲。我碰见过一个人，他真的忘记自己的角色。他是一个牧师，在San Francisco牧会，有一天他带了两个女儿跟太太到一个信徒家里去拜访，拜访完了以后谈完话就跟主人握手再见，回到家里那打开门一看，奇怪，我们家所有的孩子怎么都不见呢？怎么没有人在家？他才想起来，他去探访的时候把太太跟两个女儿带去，回来的时候忘记带回来。他忘记自己是先生跟爸爸。哎，你们不信这个会不会在历史当中，人类的时空这么大，在美国这里几亿人口，偶尔会不会有一两个人发生这种事？你们说会不会？他忘记他的角色。小组长是谁呢？你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做了两年的爸爸还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爸爸，那很恐怖的，站错了位置，演错了角色。请各位注意，第一个，你不是什么呢？你不是讲员，你的角色。小组查经不是要让你在那里发挥讲道，有的些小组长讲的太多，霸占了大家分享的时间，这种情形要尽量避免。什么时候会发生呢？特别是小组长有充分的准备，大家都没有预习，而且你已经查了三本参考书，花了五个小时的时间，你会有一种试探，哇，尽量把所有你心中的东西都抖出来， 你很容易就会讲起来了，你是一个变成一个讲员。哇，你研读了那几个钟头的时间，你的亮光那么多，好，现在还避免而且抵挡这个试探，你不是讲员。第二个，你不是教授，千万记得你不是教授。有一些小组长因为信主很久，圣经知识很多，对各样的问题了解深入，很容易呢他就会变成其他人一有什么问题，他们都把眼睛放在你身上，希望你解答。如果属灵的年龄相差五六岁、十几岁以上，更容易发生。那请你注意，你不是教授。所以虽然你查了六本参考书，圣经背典、圣经词典、圣经经文汇编、新约诠释、旧约解释，哇，你用查了20本哈、啊。那你去的时候，因为你不是教授，所以千万不要带六本书去，然后就在你桌子旁边一放下，来，我们小组查经。其他人一看你拿那六本，你就他们什么话都不讲了，你信不信？因为你以教授的姿态来出现，你查过那六本书，人家一看，嚯，他打了一把手枪对着我们，他不知道手枪里面装什么子弹，所以小心，你也不是教授。第三个，你也不是考官。小组查经，如果大家都不发言的话，那个小组长好苦啊，最后就变成考官。哎，魏淑贤，你回答这一题。王华珍，你说这一题什么答案？啊，哎，张明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因为大家都不讲，很容易就变成考官。如果你所设计的问题让大家有充分的 warm up 的机会，如果你所设计的问题对大家深浅都非常合适，你所设计的问题基督徒生活大家都有一点体验的话，真的很多人都想发言都来不及。在美国这里特别，我们已经养成了 discussion 的习惯，照理论来说小组查经不是那么难，所以你要在 design leading question 方面好好的着手，给大家 warm up， 给大家从生活经验着手，让大家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思，那你所带领的讨论一定会成功。小组长是谁呢？他是向导，他是 guide， 他是向导，他不是考官。哦，我曾经到过这里挖金矿，所以我现在带你们去挖吧，但你们要自己挖。哦，我曾经到过这个风景区，所以知道哪一条路，现在我不背你上山去欣赏风景，我要带领你们，你自己走上去看风景，这向导。小组查经的组长是启发者 facilitator， 给大家一点暗示，给大家一点方向，给大家一点点问题。哦，挖金矿要怎么挖，你们现在用这个方法同样的挖吧，好像排拼图 puzzle， 你不要替你的小孩子排，但是你可以告诉他说，第一个要排的排 puzzle， 第一个要排什么，谁知道排边边中间有一边怎么样，对，有一边平的，为什么要弄一边平的？你们有没有排过拼图？第一个秘诀是要排一边是平的，因为一边是平的一定是什么边边，那其他的有点困难了、啊、旁边已经有了，所以好，你要先排边边。那第二个排什么谁知道，你告诉他，你自己不要去照，你要给他一点 facilitated， 给他一点 hint， 让他去照。排拼图第二个要排什么？嗯，排男的跟女的。第二个排颜色，把大概颜色相近的放在一起。第三个要注意什么？你看看那些 puzzle 的勾勾啊， puzzle 的勾勾你们有没有见过？有的是横的，对不对？有的是直的。那看这个，然后慢慢排 facilitator， 你给他 brainstorming， 那这个丢过去的石头没有激起涟漪，再丢另外一个石头，第二个问题，那个没有效的话，再从一个角度杀入，切入得分，有各样的方法的。所以你设计小组查经题目哈，设计了15个问题，理论上4个问题5个问题就可以引发大家讨论，大概1个钟头的时间。这个问题没效，马上投第二个。接你投过去的变，如果是下坠球没有效的话，再一个外角球。外角球没效的话，再投一个快速直球。快速直球没有效的话，再投什么球？还有什么球可以投？爆头，爆头。哇，台湾奶奶都知道，庄明哲什么是报道。好，最后我们说第三个小组长的角色是 coordinator， 中文应当怎么翻译？协调者哈。 你做大家讨论的媒介，做缓冲剂，把大家的意见关联起来，做催化剂来引发大家思想。啊，这是小组长的角色哈，请你记得。偶尔你会不会落入这其中一项陷阱里面？有没有过？啊？最常落入哪一个陷阱？考官。最后变成考官了哈。好，我们来看带领小组查经，带领的过程当中，会前、会中、会后，你要注意些什么？带领小组查经，会前，啊，出发以前看看你的服装跟仪容，千万不要让你脸上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。检查一下你带了圣经没有，带了诗歌没有，带了你所要发问的那个问题没有。出发以前在家里先做一个祷告，求神同在。到达会场请注意椅子怎么安排，最好六七个人。小组查经能不能三十个一起小组查经，那个叫大组查经，那不是小组查经。小组查经通常六个到八个以内，所以会场的椅子如果六个到八个，最好排成什么形状，要注意啊。四个人排内圈，四个人排外圈，好不好？对，要排一个小圈，大家都坐在里面。你很注意，你非常奇怪，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。坐第二圈的人通常 participation 比较差，比较不会发言。人与人中间如果有一个椅子的话，或者桌子的话，像我们这样围成一圈的话，那这里能不能有这个讲台跟这个一个花盆这么高，然后大家坐在那里要看你这样。如果有桌子的话，桌面上一定要清除什么所有其他的障碍，对，让人视线跟视线之间可以沟通。好，那如果夏天没有冷气，可以开一下窗子，免得太闷，大家会睡着。你坐的位置最好对着门，因为你如果背对门，所有其他的人有一个人先进来，大家都看见，只有你没看见，那你会缺乏安全感，到底什么是什么东西进来。真的真的，有门的地方啊，你坐背对门，那大家都眼睛一甩哈，那你想不知道是马还是狗还是什么东西进来，很危险。所以你一定会看，你一定会看的话，那其他的人他们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。所以你就向着门坐，你眼睛一看有一个人进来啊，那你就很轻微的表示，也不必去惊动所有其他人。那个人进来乖乖的坐下，就开始查小组查经，信不信？没道理啊。好，开始哈，开始了。如果有人来，微笑跟他打一个招呼。他上个星期所谈的那一件困难的事情，到底有没有解决？而且你刚好带了他所需要的东西，这个礼拜看见他，对他有帮助，你把东西交给他，他一定很高兴啊！我不过是几句话带过，你怎么会记得把这些东西带来？他的心里会感觉很温暖。他上个礼拜交通了一个功课上的难题，你就到图书馆去找到资料 copy 给他，他一定很高兴。开始啊，打打招呼，交谈几句，最好准时开始。虽然过了三分钟只有三位来，仍然准时开始。我们歌城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有迟到的习惯，后来我才发现，不是歌城教会弟兄姊妹有迟到的习惯，是中国人都有迟到的习惯，很奇怪。我们昨天大家也迟到，我最准时7:25到，都弄到10点开会，礼拜才开始。对，所以我们大家要学习准时。他又发现了，他迟到30分钟来了以后，照样小组查经会从头开始。他以后每一次都这样。那如果他有一次来发现，哎呦，大家都很准时，他下一次会准时。两次不准时，我就讲话，我说，啊，下次大家来的时候早一点来。如果你要去载另外一个新生来，需要多少时间？第一次估计错误，这个我可以理解。第二次有大家准时，哇，他们都会准时。你讲一两句话就好，当然不要讲30分钟。你们知不知道我？我们从小童子军训练如何等等？准时为什么之本？啊？准时为准时开会之本。啊，第三。我们做一个很短的祷告，或者唱一个比较短的诗歌。只有一个钟头，不允许你唱20首诗，最好唱一节就好。 一首就好。如果新朋友来的话，简单的介绍一下小组查经，然后用一个故事作为引言，用一个问题作为引言，用一个经历来作为引言。因为大家刚刚从实验室出来，肺里面还吸了很多阿摩尼亚，刚刚还在注意的是教授如何刮我胡子，现在马上要查圣经，不容易，所以你最好用各样的方法来帮助大家。有一个很好的引言可以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，哦，原来我们底下讨论的内容就是这个。所以格里汉很会讲引言，他到东京讲了引言，亲爱的日本人，我发现我们美国人不管到哪里身上都背着一个 Sony Walkman， 哇，日本一听马上拍手，呵呵，他很会讲引言，格里汉。你知道他到台北去布道的时候第一句话怎么讲吗？谁记得他第一句话怎么讲？他说我是半个中国人，因为我的太太生在苏州。真的，他真的这样讲，他说苏州出美女，所以我的太太那么漂亮。好，引言非常要紧。然后呢，完了以后读圣经，把圣经摊开，你有一个引言，读经之前讲也可以，读经之后才讲也可以。读圣经的方法有好几种，比如说他读第一节，他读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大家轮，或者是弟兄读单数，姊妹念双数，或者是啊，魏淑贤他是北京来的，我们请他读标准官佩尔给我们听好不好？他统统都读给大家听。其中最差的方法是哪一个？一个一个读，是最差最差的方法。你们尽量的避免，除非各种方法已经用过十几次，剩下就是一个一个读的方法。一个一个读的方法为什么最不好呢？因为通常那些读的人，每一个人都忘记自己读什么，也不听别人读。为什么呢？他开始算，哇，这个中文字这个中文字有的时候有生字呢，那万一我已经大学毕业了，有一两个生字我不会读怎么办呢？就开始，我是第七节，所以所有的人在读前六节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在注意，他在看他的第七节到底有没有生字。然后读一圈第七节读完以后，他又开始读第八节，哦，我要开始看第十四节到底有没有我的生字。啊，像这个生字你会不会念？会不会念？这个字怎么念？你们中间如果两个人会念，我就佩服你们。这个字怎么念？圣经里面竖什么子？竖什么子？你们知道一棵大树，这里有很多根，把它从这里砍掉以后，是不是这个？这造字，真的，这哎，这个字怎么念？这个树从树根的上面一点点的地方砍掉，是成为平的。这个怎么念？圣经里面真的有，他真的很害怕这个字不会念。好，耶稣被带到哥哥他，哥哥他又名字叫什么老弟？啊？好。那有一些慕道，他说我这个是什么字啊，好紧张哎，真的，你要体谅他。所以最好弟兄读单数，姊妹念双数，然后他就反正我一个人念不出来，其他人念出来，我就小声一点，别人也不知道我念什么。读圣经有讲究了，这个叫数吨子，数吨，不信啊，我这里有这一张，对，圣经难字只有一张，大概500个字，所以我印出来。那如果在小组查经或读圣经以前，我有一个字不会念，赶快找这一本，500个字，其中有一半我念不出来，奇怪，怎么为什么会有这些字？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哈，读圣经。那开始的时候，你不必自我谦卑啊，我从来没有带过小组查经了，这一次魏淑贤叫我带，我就勉强带了，我没有很好的准备，如果带的不好的话请大家原谅，如果带的好的话请大家拍手了。很多人上台带小组查经第一次都喜欢自我谦卑。好，如果你有很好的准备，你说你没准备就变成说谎话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你真的没有很好的准备，请问你一个礼拜以前告诉你，你现在为什么不准备？你来浪费我们时间啊，两个都不好，对不对？你们说我服侍主20年有没有碰上？有可能有某一次主日崇拜我没有很好的准备，因为我上一个礼拜忽然之间有一个人死了，要领罪四礼拜，有另外一个人刚移民到这里来打电话需要帮忙，因为他夫妇吵架移民要自杀，然后去处理他们， 我们有没有可能偶尔有一两次主日崇拜没有办法成为准备，会不会发生？20年会不会发生？上台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这一个礼拜没有很好的准备了。如果实在是很忙，神了解你，你说神，你知道我实在没办法，那求你帮助我，站上台就好好的讲。如果你要带小组查经，就好好的带。怎么样可以避免紧张呢？在刚开始的那一两分钟非常要紧，第一次总是免不了的，所以你有一点紧张，第二次以后你就会自在了。当然多结几次问，后来就不太紧张了。这开玩笑的，这刚刚这个现场就不要记下来。第一次免不了，没什么关系，以后你自然就会好多了。那怎么样可以避免紧张？我认为有两件事情会有很大的帮助。第一，你要很好的准备，你就不会紧张，这最有效的治疗紧张的方法。第二个有效治疗紧张的方法是做几下深呼吸。人 physical 跟 psychological 是 related， 所以他们有很多瑜伽术跟和尚，他们是从外面要影响内心。他们最高级的和尚可以控制他的心跳，那功力很深的，而且要打坐很久，他的心跳他可以控制，会慢慢降下来，降到非常低。你深呼吸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有一种恬静的感觉。你告诉说，主啊，放松我脸部的肌肉，放松我的脖子，放松我的双手，求你帮助我，与我同在，让我不紧张。当然你不要念得这么大声。小声一点出去告诉自己，不要让别人听见。那你放松可以做几下深呼吸。我通常上台以前也都会学会放松自己，那我这样弄几下
等等，
然后呢上台深呼吸几下。你们不会看见我在放松自己的，不会看见，因为我已经很有技巧的在做。要站上讲台以前，你千万不要在放松自己深呼吸的时候你一这样做，其他人就会非常紧张。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两个非常有效的方法，我百试不爽，你们试试看，很有趣味。好，读圣经读完了以后，特别是技术性的经文，你就说，我们等一下还回到这一段圣经哈，不过我们现在先把圣经盖起来，我们请，你就请一个比较老练的基督徒说，请他把刚刚所念的圣经复述一次这个故事好不好。当他复述的时候，每一个其他人注意听，看有哪一两点可以加以补充的没有。哇，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，因为这考验人在读圣经的时候记忆力。那普通的人都愿意合作，其他人就说啊，他忘记了那个路德哈，这个故事里面还有脱鞋子，他没有讲到脱鞋子，好等等，非常好玩，大家就很喜欢，就开始讨论起来了。或者你小组查经的时候，可以先布置场地在椅子底下哈，每一个人都塞一张小纸张，那一张小纸张呢是圣经里面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十个美德。彼得后书里面接力赛，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加上节制，那每一个底下都塞一个啊，告诉大家说，我们今天玩一个游戏，每一个人的座位底下都有一张纸条，那一张纸条里面记述一个圣经上的美德。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到椅子底下去找一找好不好，大家找出来啊，他所找到的是节制，他所找到的是知识。那每一个人现在默想两分钟的时间，为什么这个美德对基督徒生活很重要，你讲一讲好不好啊？玩一个小游戏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会前开始了，现在会中了，进行到一半了，正在进行当中。会中注意些什么呢？你的声音哈要非常清晰，音量大小要适当，对六七个人讲话跟对两个人讲话不一样，也对一千个人讲话不一样。两个人可不可以讨论？两个人是会话，两个人不能讨论，你们知道吗？根据公民课本上所说的两个人只能会话，三个人以上才可以讨论。那你在带领小组查经的时候，唐崇荣是没有几百个人他不太愿意去讲道的，他最喜欢有上万的人，那他一上台就有上一万多个人讲道的架势，那个样子是很不一样的，那眉毛一剃，哇，那讲话的声音，弟兄姊妹们，哇，你看，那你对六个人查经不需要这样， 千万记得。对六七个人讲话，就是六七个人讲话的音量，那你也不要太小声，小声到那六七个人都听不见。也不要太小声到那六七个人都听不见。所以你的音量跟你的表情，小组查经跟讲道是不一样，所以你要斟酌声量的大小。当你在发问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时候，正在发问，你的眼睛要看这六七个人，从右边看到左边，左边看到右边，让每一个人都注意到你，注意到每一个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教授有学问但是不太会讲表达，有一些人很会表达但是不是很有学问。那也有一个我以前钢筋混凝土的老师蛮有学问的，他在台上写的钢筋混凝土这个多少面积可以承载多少重量，就我们全班有50个土木系的同班同学，我刚好第一堂上课的时候700椅子，我坐在正中间那里，那后面有大概有10排左右，他不知道为什么看上我，他就针对我讲话。那每写完一个公式以后，你说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，那我后来每一次都要点头说很对很对很对。第二次他还继续这样，第三次还继续这样，我说糟糕了，这个学期连一堂课都不能溜。他每一次都针对我，而且我一定要坐那个位置，其他49个人他讲课的时候都不看这个不看那个不看那个，只看我一个，对不对对不对。哇，我不知道那个教授为什么这个很怪的脾气只看中我一个。如果8个人一直查经啊，你每一次只对这个，其他人都不看，那是很怪很怪。所以记得你在发问的时候要环视每一个人，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让他们都注意到你已经注意到他。还有如果别人正在回答你的问题正在分享的时候，那你要看他，一定要看他，表示非常尊重而且非常专心听他。那看他的时候最好看他的鼻子呢，还是嘴，还是眼睛，还是头发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有讲究的啊。我2天前在RO啊，问大家说，就刚过去这个礼拜也是训练会，有50-60个人，应该看哪里？那有人建议说应当看眼睛，他说不应该看眼睛，因为男生看女生的眼睛有挑衅的挑逗的味道。我这是第一次听见，真的吗？好，那请问看眼睛是应当看左眼还是看右眼？是要看人家眼睛，对。那看眼睛是表示你在注意他的分享，这个时候你要有一点适当的表情。如果他讲到高潮的地方哈，那你有一点表情鼓励他，他就越讲越带劲。他讲到那个很伤心的地方，等等，那他讲到很 exciting 的地方，你说哇真的啊，你不要太大声，而且你这些操作的话都要很短，你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。那如果他讲到很可怜的地方，你就说哎呦喂呀。听说现在台湾发明了另外一种感叹号，叫做挖什么挖什么甩什么啊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是妈妈去菜市场买菜啊？挖甩是什么？现在刚来的请告诉我啊啊，我被你打败了。哎，你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被你打败是什么意思啊？王柱山，你来美国都讲，你知不知道我被你打败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们知不知道台湾最近最流行的，去年来的人他们最常讲的就是我被你打败，就是你怎么那么天才，这些东西别人都想不到只有你想到。我被你打败，今年来的流行一句特别的话，我彻底被你歼灭。哎呦喂，你怎么那么天才，我被你打败，你们没听过啊？庄明哲听过啊？啊，好，这是最近流行的俗语。当他在讲的时候，你要点表情，要支持他，要倾听他，要一点反应，这样对他是一个很好的鼓励。如果没有反应的话，会中你发出一个问题，投了一块石头，大家没有反应的话，请你稍微等等，没什么关系。 过了一段短短的时间，那再重复问，或用另外一个方式问，来引发大家的思考。假如会中有一点点适当的沉默也很好啊，你发问让大家有思考的机会，大家都还没有回答不怕，我也不能太久。假如你发一个问题大家都没有反应也没有回答，40分钟行不行？会不会太长？大家都没有反应，40分钟行不行？赞成40分钟太长了请举手。你发问然后大家都在那里没有反应，40分钟太长了请举手。好，那多久是最合适？5分钟行不行？太长哈。2分钟行不行？大家都没有反应，大家都不讲话，你就应该马上投出另外一个变化球。那请问多久可以？哎，你们知不知道小组查经哈，大家都不发言的时间多久就会觉得很恐怖啊？多久啊？1分钟以上我就觉得很恐怖。在大家在干什么？超过30秒到1分钟的时间，如果大家没有反应，那你就可以投出第二个变化球，或者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问题。然后你欢迎大家不同的意见，鼓励每一位发言，欢迎大家可以有更多角度的贡献。万一有一个人他比较天才，你原来预备的事情是第一个问题、第二个问题，一直到不顺是很辛苦哎，对不对？那你交朋友不顺很辛苦啊，所以你一定要强调这个顺。男人放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怒火攻心，难以难行可羞耻的事，这人必在他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有没有这些圣经？在罗马书里面说要顺。然后如果在查经当中很顺，然后大家就有灵性上的成长，多好了。啊，你就很自然的带入第四个题目，然后大家一起分享。然后当大家在分享第四个题目的时候，你一面听一面想怎么样可以再带回第二个、第五个，很有次序的、很自然的在带领。好，在会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，是我一生当中的精华，这个请你记下来。你不记这个哈，今天这一堂上课就太可惜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不要100%的心跟耳朵都在听别人分享？不要，尽量80%在听他。有20分钟，有20% 你的时间跟精力正在想，好，他这一点分享完了以后，我如何导入第二个问题，如何打一个圆场。我以前带领小组查经的傻傻的，非常支持别人，他在讲的时候我就很注意听他，听到最后嘴巴张开了。等到他忽然结束的时候，我忽然之间有一个 mental block，超30秒钟的时间我没有办法反应过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全心全意听他啊，讲完了。他一讲完以后，我不知道底下怎样接，而且我全神都灌注在他的东西的上面，以后我就被他牵引着走。所以你要一面听他，一面在你心中默想，他一旦讲完以后，你底下那几句话怎么接，可以导入第三个问题，可以更发挥，可以发现他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些还不完全的地方，怎么样补充。人有没有这个 capacity 可以一面听别人讲一面思考？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这个能力？有吗？好，我们这一堂要到几点？哦，还好，我以为还有5分钟而已，因为底下还有很多人是真的有这个 capacity 可以一面听一面思想。请问这几个速度当中哪一个速度最慢最快啊？我们在听别人讲的时候1秒钟可以听多少个字，他如果速度超过这个你就听得很含糊，因为你没有这个 capacity 像他这样。是讲的速度快还是听的速度快还是想的速度快？谁知道这三个速度哪一个最快啊？然后呢，听有没有比自己讲快？听别人讲我们可以分辨的速度远比自己讲快，有没有？哪一个是最慢？为什么讲会最慢？谁知道？这有原因的。这有没有人学心理学？所以别人在讲的时候呢，你听他的速度是非常快。你可以，他如果通常1秒钟可以讲4个中文字，是很快很快了。1秒钟讲4个中文字，新闻播报员最快了，1秒钟可以讲几个 syllable， 谁知道？全世界有一个讲话最快的，在 Guinness World Record 里面，那个是 Australia 的人， 他在电视上讲他很快的字的时候，必须把字母打出来，因为所有人都听不懂。他讲的速度快到你听不懂，有这么厉害？啊，那我们有这个 capacity 可以一面听别人说，一面在思考，因为思考的速度是最快，他只有运用思考。那讲的时候不但要思考，还要配合你的舌头，还有你嘴唇的发音，所以过程比较长，比较不容易控制，是这个原因。那你要一面听一面想，一面想怎么样，他一讲完的时候，啊，照你这样说来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呢？那如果发生另外一种情况的话，你怎么处理呢？哇，那讨论就会扩充到非常的美，起承转合也在你一面听一面思考当中非常有效的完成。最好在讨论当中每一个段落都做一个短短的结论，然后再进入另外第二大段里面，再做一个结论，再进入第三大段里面。因为你不做结论的话，很容易大家会忘记今天所学习的是什么。假如最后你能够做到一个地步，你尽量让别人感觉是大家自己在带领小组查经，而你一句话都不讲，既然大家讨论得很热烈的话，那你就是最成功的小组长了。因为你的出现越少，可是大家讨论得越热烈，那是最好的一个小组查经。时间分配要控制妥当，比如说3分钟唱诗，5分钟引言，5分钟到10分钟 warm up， 主要的讨论有30分钟，最后做3分钟结论，做5分钟祷告等等，要时间妥善的分配。假如有一些人不常开口，那要让他有一点 participation 跟贡献的机会的话，那最好找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请他发言。通常你请上某某人，你可不可以贡献你的意见，你讲到他，那整个聚会偶尔有一次提名，大家还不会觉得很尴尬或者特别，请他发言，他一定会有所贡献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几种情形会发生。这几种情形发生的话，哈，那你怎么样处理这种情形？有没有小组查经有一个人是那么喜欢讲话，他控制了所有发言的机会，30分钟的时间他讲个不停，有没有碰到这种？那你怎么处理？有没有人在小组查经的时候，你发的问题非常简单，但是他答错了？你问亚当的太太是谁，结果他回答以利亚，所有人都愣在那里，那怎么办才好？答错怎么办？有没有在小组查经的时候，结果有一个组员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，是连你自己都没有答案也想不到的，有没有这个？那应该怎么处理呢？好，有没有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很沉默不言，大家都采取甘地的不合作主义，不理睬你？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？有没有小组查经的时候，其他的组员话，他不但读这一段圣经，他也翻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再来约伯记，引用了5、6次圣经，那其他的那些人单单翻都不够他的速度，那怎么办呢？如果有人他要引用很多别的经文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发言太多的人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他，而且有一个办法可以使气氛不会太尴尬，他完全占有了讨论。我们鼓励人发言是眼光看他，如果他已经发言太多的时候，有一个方法，你把目光从他的身上收回，然后看看其他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暗示，表示说好了，你到这里为止了，见好就收，你不要讲太多了，让其他的弟兄姊妹有一点机会。如果他还是继续不断的讲，还有下一个方法，通常人讲话都需要呼吸的，很少有人可以不呼吸一直讲30分钟。你们见过哪一个人不呼吸讲30分钟？庄明哲有没有见过？那他都需要呼吸，对不对？不过有一些人比较奇怪，他的呼吸很短，他底下又是5、60个字，像机关枪一样。你们有没有碰过这种人？呼吸很短，那底下可以讲5、60个字啊？这比较少。趁他在呼吸的时候，你赶快就插进来，你说啊，谢谢你的贡献，我们看其他的朋友们有没有其他的贡献好不好，要抓住他呼吸的机会。而且通常这种人要呼吸以前一定有一点动作，你就知道他要呼吸了。要呼吸以前人通常有什么动作？那你就知道他快要呼吸了，有什么动作你们没有看出来啊？啊 要呼吸以前，通常这个手啊跟肩膀都需要稍微扩充一下。我要讲话以前，我太太都知道我要讲话了，因为我这样因为我正在吸气。要讲话以前，通常人都必须先吸气，对不对？你注意，所以我太太跟我要好到一个程度，她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讲话、欸。好，发言太多的人，第一，从把目光从他的身上收回，放在圣经，或者看一下其他的弟兄姊妹。他如果再没有接受这个暗示的话，趁他在呼吸的时候，你插几句说：“谢谢你的贡献。”还有没有其他人有别的贡献？其他人有没有别的分享的意见？如果有人答错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教大家一个方法。啊哈，你答错了，你怎么会答错呢？哎呀，这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啊，有一个方法，你要把责任归在自己的身上，而不是他的身上。你就说，我刚刚所发的问题可能没有问清楚，我的意思是这样的，请大家，你就再把这个问题讲一次。那这样的话哈，大家都很 easy 嘛哈。你也不会把责任统统推在他的身上，就说我刚刚的发问可能没有说清楚哈，我的意思是这样，请大家再看这个题目。那这样的话他也会好过一点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处理的方法。你们有没有发现他的答案是那么离谱，结果所有人眼睛都这样睁开了一下，然后又马上闭起来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有没有过这样，别人答错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？有没有？没有发生过哈。还有一个方法，你就说好，谢谢你的贡献，有没有其他的人有别的贡献好不好？让其他的弟兄姊妹们把正确的答案说出来。那很自然，我们就在这些彼此校正的过程当中，大家一起学习。如果有人问到你从来没有思想过的难题，关于这个问题那怎么样做呢？我觉得你应当有缓冲的机会，因为他发了这个问题你从前没有思考过，所以你需要有一段时间来整理一下。他发了这个问题你应当再思，所以最有效的方法是你要找缓冲的机会，弄一下缓兵计。有什么缓兵计可以用？有人发了一个问题，他说哎，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，结果他所提出来的是从来你没有想过的。好，缓兵计这样用。我们在历史上谁曾经用过缓兵计？韩信，他怎么样缓兵？有个方法你去说哈。啊，这个题目非常有意思，哇，你怎么想到的呢？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对这个题目啊有什么见解没有？你先把这个太极拳打出去，其他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？那这个时候底下30秒钟的安静，你正在整理你的思想，这是非常有效的方法。那如果其他人肯开口讲几句的话，那给你更多的时间了。好，缓冲。如果有人他喜欢引用别的圣经太多，你就说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段经文吧，等等。好，会中我讲了很多哈，现在我们来做结束。会前开始的时候，会中现在我们要做结束了，小组查经要结束了，那小组查经还有会后，请记得结束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做一个结论，一定要做一个结论 wrap up， 很扎实的结束。像出去打鱼的人把网撒开来，最后要聚拢各样水族，那你一定要做最后收网的动作。弄了半天结果你所得到的东西没有做一个结论的话，那是太可惜了。所以所有的布道家跟培灵家都非常厉害，他可以在会中的时候讲很多的笑话让大家注意听，但在最后那一刹那，5分钟收网的那一刹那，所有的精彩 finale 都在那里。这个字怎么念？这字怎么念？对，这字中文应当怎么说？对，压轴戏或者高潮。你们知不知道如果去 Disney 那里 Disney World， 他们星期六晚上、星期天晚上最后有表演的那个 finale 就压轴戏，你去看布道家最后的压轴戏，那收网的一刹那都非常厉害，真正会做工的。他可以前面看起来很轻松，到最后那一刹那，然后一个棍子削下去，所有的人都变成爱主；一个钉子削下去，把你钉在十字架上，一生服侍主。我们做结论也要有这个威力。当然，你不能像唐崇荣那样，或先讲4个字“弟兄姊妹”，然后很大声。 你不能这样，你就说我们从今天所学习的这些，看见这段圣经里面有好几个重要的真理，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。我来把大家今天的贡献做一个简单的结论。第一点我们收获什么，第二点收获什么，第三点什么，第四点什么。做这个结论至少会让大家有一个感觉，第一，我今天来查圣经有收获。你如果不做结论的话，这个人发表一点，那个人发表一点，等到三会结束以后，谁也想不起今天我收获什么。所以你一定要在做结论的时候给他一点 reputation， 说今天我们有哪几点的收获，他有收获的感觉，第二次他会愿意继续来，第三次他会去愿意来。一定要做一个结论。第二个结论最好是促成大家做成新的决志。每一次讲到我都鼓励自己说，今天我这一堂讲到要促成大家做成一个新的决定，一个你更愿意爱主，一个你愿意更多读圣经，或者你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奉献出来做新生工作，大家去招待。每一次讲到一定要有目的，一定要有一个动向，促成每一位对基督耶稣有一个新的 commitment。 所以同样的，你最后的结论可以站在大家都是属灵同志的立场给大家一点勉励。那最好的结论是从今天复习今天的学习从这里得来。好了，就是做一个结束。那会后有几件事情可以做，比如你回到家里就自我检讨，我今天带小组查经有哪一些缺点可以改进的呢，我下次才会进步。会后第二个，你可以继续祷告，求神的灵做工，使这段经文深刻地印在大家的心怀。第三个，你可以去拜访，在小组查经分享的时候，那一个人提出他有难题呢，他最近有功课上的难题，感情上的难题，你去拜访他，做一点发的工作，他简单几句话带过，你竟然听进去了，而且表达关怀，会使他感觉非常的温暖。最后我们来看有几个病态的小组查经好不好。病态小组查经，第一个病态小组查经是这个啊，我们这里有五六个人在一起小组查经哈。第一种病态的小组查经叫做小组讲道，那准备太充分了，所有听其他人乖乖坐着听他讲，这叫小组讲道。为什么小组讲道会发生，谁知道原因？为什么小组长讲起来了，谁知道？要克服这个问题是有方法的啊，这叫小组讲道。最可能小组讲道发生的原因是什么，请大家讲。你如果后来有一次发现大家都不讲话，你被迫自己多讲一点，就会变成小组讲道，那你以后再带小组查经的话，你要尽量避免这个，是有窍门的。谁知道为什么原因造成，或为什么变成小组讲道了，有原因的。好，你们要训练自己的观察能力，为什么会变成小组讲道，谁知道？大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
不知道你预备要带什么，
不知道你要带的方向哈，跟内容，就你自己在讲。好，那怎么样可以改善，谁知道？好，通常人不讲话有哪几个原因，最可能的原因是哪一个，所以他没有讲话，没有机会。可是现在大家都在空，这机会是大家的，他明明等了好久大家不讲，他只好讲，所以机会是大家，可是大家没有用这个机会。有好几个原因，有一个原因啊，是他讲的国语是台湾国语，他不太敢好意思讲台湾国语了，有没有这个原因啊？因为他讲的是广东国语，他怕广东国语这些国语人听起来很奇怪，所以他不太敢讲，有没有这个原因？好，这个撇在一边，这个不管他。有没有人是因为哈，他今天精神不太好，而且哈，刚刚昨天晚上发生一件事情，他的心神很乱，坐那里不太有精神，所以他不讲话，有没有这种？这种你也没有办法帮助他，没办法哈。还有什么第三个原因、第四个原因是我们可以克服的？他为什么不讲话？他没兴趣哈。好，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使我们设计的题目更有兴趣？主要的一个人所以不讲话，是因为他心中没有话要讲了。你怎么不知道这个呢？他心中没有什么东西，他要讲什么呢？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原因，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。 所以如果有办法你从引言跟题目刺激到他脑子完全 warm up， 他很多人生的经验他被激发了，哇，他里面火花一般的闪了，你要他不讲都不可能。我告诉你，他不讲是因为他里面没有话讲。所以我们说酒逢知己怎么样，先杯少，那话不投机呢？对，所以你要有办法，那我 brainstorming 给他刺激，用各样的题目，用一个引言，你所是观察到的这个基督徒生活现象真的是那么有意思。所以你要在平常的你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多多的观察，多多的默想你所看见的，别人所没看见，可是那个又非常有意思，一定有办法让每一个人发言。所以要给他 warm up， 你一旦刺激到他的脑筋，哇，像火花一般到处乱跳，以后要他不讲都不可能。我告诉各位，真的。好，这是这个问题。还有一种叫小组问答，这个小组讲到小组问答，这样你发问，结果呢大家都不回答，小组长就自己解答。第二个题目再发问，大家都不回答，小组长说啊，我看这个题目是这样的，就自己解答。好，这个叫自问自答，有没有这种情形啊？有没有这种情形发生？为什么会自问自答？谁知道什么原因造成自问自答？因为你设计的题目太深了，太浅了，太浅的题目，亚当的太太叫什么名字？其他人说：“哎，我念研究所了。”奇怪，你如果念一个太深，你发一个太深的题目，你说就业主要的精华在哪里？哇，其他人不知道要怎么讲才好，这个太深了，也太宽了，所以你就会变成自问自答。还有一个呢是小组考试，小组长看见其他人都不发言以后就说：“摩甲，你的意思如何？”啊，他就回答。啊，第二个题目：“摩乙，你的意见如何？”这是小组考试。啊，第三个题目：“你的意见如何？”他也会回答的，但是动力没有完全建造起来。啊，最怪的有一种叫做小组双簧。后来小组长就跟其中一个人对起来，那其他三个人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才好。哇，这两个人啊，神学立场不一样。关于教会怎么带领，两个人谈起来，关于圣灵充满教会要不要鼓励人说方言等等，哇，两个人对起来了。那这个人讲了很多，小组长发现下不了台，他也讲很多。两个人就弄起来，这个叫小组双簧。有没有见过？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形？偶尔发生一两次，有没有？小组双簧，我看见过。还有一个很怪的事哈，是这个小组长哈不太有领导 leadership， 他的问题也不是那么有兴趣，那讲话又很慢条斯理。最后这三个人他们开始交换属灵的意见。把小组长跟另外一个人 left， 后来三个人就谈一些别的事情。有没有见过这种事？这叫小组自由。第六个病态哈，是这个，你发了问题，结果大家都没有回答，那小组长也非常有耐性，好，不回答，大家就默想吧。都不知道在干什么，这叫小组安静。还有第六种病态，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个。六个人的话，这三个人结合是加尔文派的，另外这个人是 Arminian 派的，结果他们神学立场后来三个结盟起来以后，两组对抗另外一组，这叫小组吵架。那这个问题太爆炸性了，有些神学立场不一样啊，我也见过这个，三个人对抗其中另外三个，小组吵架。啊，正确的小组查经应当是什么呢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透过分享的方式尊重其他的人，那有很好的 group dynamic， 好，等等，还可不可以画一条线？已经通通都画完了哈。好，中间这里哈还有一条线，对，这个还可以画线，这个还可以画线。然后呢，以圣经为中心，大家有很好的 group interaction 等等。好。我们今天上到这里，我本来想告诉各位有一个速成的方法，在设计题目的时候有一共有 八招，这八招无往而不利。你只要用这八个的话，到哪里那些题目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很喜欢参与，你的题目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喜欢回答。不过没有足够的时间，那是速成班，有八个题目，这八个题目保证到全世界哪一个地方使用都一定会成功。啊，如果各位想知道久一点的话，请你们十年以后买我出版的那一本书，好不好？好，有什么问题我们随便分享一点。我没听清楚。
先拿一两刀出来看一看。是用的。
好，比如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四章。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耶稣在叙加饼井旁跟撒玛利亚妇人讨论活水，有没有？第四章第一节到三十节，有没有？第一招叫做神奇的数目字。好，我今天只教一招就好啊，其他那七招不够时间。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叙加的井旁，带领他能够认识主耶稣是谁。结果这妇人对耶稣的认识一步一步有更大的进步。你看第九节，撒玛利亚的妇人认识耶稣说，你是犹太人，这是第一个认识，你是犹太人。十一节，犹太人进步到你是先生，对不起先生，你没有打水的器具啊，井又深啊，先生，对不对？进步了。请你们再看第十九节，又进步了。妇人说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有没有？先知，我进步到先知了。二十九节最后，这个妇人对耶稣的认识说，莫非这是基督吗？我进步到这是基督了。犹太人先生先知一直到基督，怎么在那么短，可能只有十几分钟的谈话里面，这个妇人会对耶稣的认识一步一步进步呢？原来耶稣向这个人传福音的时候，运用了个人布道八大招数，就是你无论到哪里个人布道一定要用的这八个招数。请你们通通都把这八个招数找出来，现在找。我告诉你，第一个最好的题目是神奇的数目字。你说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耶稣叫借用彼得的船讲道，讲完道要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，怎么样？打鱼，结果捕到了满船的鱼哈。你说路加福音这一段里面记载一共最少四个神迹，我们把它找出来，嚯，有四个，嚯，我来找找看。你讲五个他就找五个，你讲四个他就找到四个。这是神奇的数目字。哎，你不信，你知道这神奇的数目字有多大的催眠跟暗示的作用吗？耶稣带领撒玛利亚妇人一共有八个步骤领导他认识耶稣是谁。第一个，请你们看哈，好，叫做开始接触。第七节第一个招数叫做开始接触。你那入手的方法，你第一句话怎么谈呢？这叫开始接触。你在火车上碰见一个人坐在隔壁，你第一句话怎么讲？这是开始接触啊。耶稣说，请你给我水喝，最厉害的就是这句话。这一句话可以有很多的方法默想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通常你向一个人传福音，第一句话要怎么讲呢？第一句话怎么讲？吴正豪，你向你太太求婚的时候第一句话怎么讲？哦哦，他就很爽快的答应了。
他以为我在开玩笑，
好。那请问开始接触，通常我们都用什么方法？我们用帮助别人的方法来开始。可是耶稣把它倒过来，请求另外一个人的帮助来开始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招数？请求他帮助。你千万不要哈，请求别人帮助的时候呢，跑去告诉他说，哎，我最近不太有钱，借我五百块美金好不好？那个人一听就怎么样？给我水喝，是那妇人可以做得到的。打起来一点水，给我一点小费。两个男女朋友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啊，感情会增加很快。不是这个男生每一次都扮演护花使者的姿态，每一次都是帮助这个女生，不，我要假装软弱，让她帮助我一下。我太太都不知道被我这一招套牢的。真的， 我帮助他十次以后，我有一次就感冒了，实在没力气，那我就说我今天实在没力气，我没办法，我在家里生病，我现在讲话都讲不出来。嚯、哦，差不多40分钟以后，他马上来看我呢，我才知道他原来已经那么爱我。好，开始接触。第二个哈，请你注意，怎么样？耶稣利用的第二个招数是什么呢？啊，叫做建立摊头阵地啊，是不是？现在你已经抢摊了，你要开始建立摊头阵地啊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耶稣克服了偏见。传福音一定有几个步骤哈，耶稣克服了偏见或者建立摊头阵地，从哪里晓得呢？请你们看哈，第九节，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：“你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？”耶稣克服了一切种族上的偏见。耶稣用的招数，第三个，耶稣的招数是引起好奇，引起对方的好奇。主耶稣说：“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我现在跟你讲给我水喝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一定早求他，他就是耶稣自己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”哇，这几句话又玄了又玄，你刚刚又向我要水喝，现在又说要给我水喝，这个水还是活水，你要说的是公什么？好，引起好奇，你讲话呢卖一点关子。哇，这个有的时候是很有用的。最近很多新生到我们教会来，我讲话都故意卖关子，引起他们的兴趣。他说快紧讲快紧讲快紧讲是什么意思？赶快讲。交女朋友的时候能不能有的时候偶尔卖一两个关子，可不可以？不能太多，太多他会怎么样？他会生气。那偶尔一两个在那里撒娇，哎呀赶快告诉我了，真的试试看。哎，耶稣卖了一个关子，你若知道我是谁，早求我，我就早给了你活水。哇，引起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好奇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先生啊，你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难道你比雅各还要大吗？”好，再来呢，耶稣提供答案，不但引起好奇，也提供答案。他说：“凡喝这水的，还要再渴；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”哇！描绘一个非常美丽的远景来吸引这个妇人他对福音的兴趣。然后呢，耶稣把这两个很艺术化的倒过来，理论上应当先指出问题然后再提供答案，可是呢，耶稣要先后来先提供答案再指出问题。给我水吧，耶稣说，你去把你的先生叫来。他说我没有先生啊。妇人说：“你说没有先生是不错，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，现在的丈夫还不是你的丈夫，是别人的丈夫。”耶稣指出他的问题来，原来他有道德上的缺陷，那这个很不容易。耶稣有高度的技巧，让这个妇人知道他现在的生活状况跟罪恶。这妇人发现，哇，这个招数哈、实在没有办法抵挡。他指出我这个放荡的生活，有五个先生等等，怎么办呢？他就要开始逃避，逃避这个问题。所以呢？他会引导你去讨论进化论的问题啦，什么为什么天主教跟基督教啦，基督教里面又分什么浸信会，你如果一刀戳进他的心脏，他会放一些烟幕弹，你们信不信？墓道还会放烟幕弹的。真的，他会放烟幕弹的。所以第六，这妇人说：“哦，你怎么知道做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呢，还是在我们撒玛利亚山？你们说做礼拜应当去耶路撒冷，其实这个是个外围问题，这是他的烟幕弹。”他就是不喜欢耶稣处理他这个直接生活上他的罪恶问题。所以耶稣哈，只有两三句话，这个人的太极拳就被耶稣给三波两次就倒回了主题。这耶稣很厉害啊，传福音。妇人说：“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不在这里也不在山上，因为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就够了。”好，第七个跟第八个让你们找吧，真的有八点呢，不是乱盖的。好，来，谁帮我找到第七点跟第八点？神奇的数目字，你只要讲说这里有三个神迹，这里有四个步骤，这里有五个结果，那里有六个什么等等，他们真的就找出六个、五个、四个。这设计题目一个非常厉害的方法，他们会接受你的暗示。 第七点跟第八点帮我找一找来，好不好？试试看来。第七点跟第八点，接受他自己，
介绍
他自己是谁，好，就是福音的内容，好，介绍福音的内容。第七点哈，主耶稣说的这句话说，22节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这句话有多厉害谁知道？这句话是建立权威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我们所信的是谁，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，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的全备，直到那日。好，保罗知道他信的是谁，那耶稣也非常强调，我是对的啊，你是错的啊，这有权威。他说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你要赶快来信我的这一套。假如你去跟别人个人谈到的时候，他问了三个问题，他说你回答说我也不太知道了，然后他在第二个问题，这个我没有研究过了，然后他再问第三个问题说我也搞不清楚哎，底下你就不用讲什么了，真的，你一定要权威，即使那个东西你不知道，你就说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在这个，我们现在来讨论我们现在主题的中心好不好？哇，你讲的话很有权威的话。美国人最喜欢一个有信心的人。你去公司行号那里 interview 的时候，你学什么？学电脑。你做过多少事情？还没有做过。我们现在有这个 project， 第一个电脑的 network， 第二个是这个，第三个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我大概不行了。啊，我做这个我以前没有经验，恐怕做不好了。你 interview 的人家会不会用你？书到用时，到图书馆找。每一个去 interview 的人都表现我很有把握，很棒，我在学校的功课不错，这一类的事情我可以努力，我可以做好，要有权威。你一定要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。哇，又是讲的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这是权威。好，这一点重要不重要？你要引导别人，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信什么，你在搞什么鬼，你还来跟我谈话。所以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，建立权威。第九个是要邀请对方节制，做了半天还不邀请对方节制，一定要邀请对方节制。啊，主耶稣邀请对方觉知是在哪里呢？你看26节，25节说，妇人说，我知道弥赛亚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。26节，耶稣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，就是基督。所以耶稣讲这句话是在干嘛？邀请对方相信他觉知。你相信基督要来，跟你说话的就是他，就是基督，我就是，你要来相信。好，真的有八点，对不对？好，从前读圣经已经读出这八点了，请举手。功力还是有点不同啊，所以还是要锻炼，对不对？再过一点时间，你们会读圣经读得比我更多，你们在锻炼自己，自然就会有许多属灵的进步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，刚好3点半。天父，谢谢你这一群弟兄姊妹愿意学习带领小组查经，接着分享和讨论，使我们发掘圣经的宝藏。恳求主赐我们智慧、毅力、聪明，能够从不断的学习当中来改正我们的缺点，发挥我们的优点。愿主使用我们成为一个好的小组长，能够帮助周围的人一起成长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